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0日的周末特辑，我是宝柔。今天我们的走进美国将带您去看一看海外学生代购的幸福生活。美国万花筒带您关注工人们对川普就业政策的看法。欢迎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系统针对旨在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审查。奥巴马星期五宣布上述命令之后，美国的两家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报道说，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赢得了选举。《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黑入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是只透露了对民主党具有杀伤力的材料。在美国总统大选接近投票的时候，民主党受到被泄露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所困扰。纽约时报说，美国情报系统得出了结论，俄罗斯将民主党的文件交给了维基解密网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纽约时报谈起了俄罗斯介入的情况，说，我们现在绝对肯定他们黑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但是蓄意不透露有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准备增派200人的部队前往叙利亚。卡特星期六说，他们将使用这些军事人员协助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驱逐出该恐怖组织自称的首都拉卡。卡特说，这200名军人包括特种部队的培训人员、顾问以及爆破物清除小组。300人的特种部队已经部署在叙利亚。韩国人涌上了首都首尔的街头，支持国会弹劾丑闻缠身的总统朴槿惠。韩国国会星期五表决通过弹劾朴槿惠。星期六是韩国民众连续第7个星期六在首尔街头举行抗议朴槿惠总统的集会。人们从前6个星期的抗议转为这个星期六的庆祝，而一些抗议者要求朴槿惠立刻下台。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韩国宪法法院现在有6个月的时间审议弹劾议案的合法性。如果宪法法院认可弹劾，就将在裁决生效的2个月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在弹劾投票之后，朴槿惠在青瓦台会晤了他的内阁成员，随后发表声明说，朴槿惠说，我沉痛地接受国会和我的人民们的心声，我真心希望恰当地结束这场危机。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川普发誓上任后不让工作机会外流，而警告那些打算把工厂转移到海外的美国企业不要那样做。近期川普走访了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工厂，承诺要提供政府的优惠，让企业把工作机会留在美国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我们的记者前往墨西哥和美国的两座工业城市，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你介绍。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川普发誓上任后不让工作机会外流。以《海角七号》和《赛德克·巴莱》等电影为人熟知的台湾导演魏德胜在华盛顿的双向园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畅谈他的新片《52赫兹我爱你》以及当前电影产业和未来的走向，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
继浪漫长片《海角七号》与史诗巨制《赛德克·巴莱》之后，台湾导演魏德胜带着他的新作爱情小品《52赫兹我爱你》来到北美和影迷见面。
本来就没有爱情，什么烧伤
啊？魏德胜继续用真诚用心做电影，他第一次采取音乐剧的形式，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体验融入影片之中。
这是承诺，爱的红玫瑰99朵。这十年的感情我真受够了，我的影片是
魏导，您的这部新片《52赫兹我爱你》啊，里面是有笑有泪，但是看完呢，我觉得得到很多的正能量。我想听听您对这部影片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部电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要想要传递一个幸福、一个满足的一个心情才去拍的。那第一最重要的是，我也需要这种能量，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尝试，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这种能量带给观众。小品是小品，可是
继浪漫长片《海角七号》与史诗巨制《赛德克·巴莱》之后，台湾导演魏德胜带着他的新作爱情小品《52赫兹我爱你》来到北美和影迷见面。
本来就没有爱情，什么烧伤啊？
魏德胜继续用真诚用心做电影，他第一次采取音乐剧的形式，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体验融入影片之中。
这是承诺，爱的红玫瑰99朵。这十年的感情我真受够了，我的影片是
魏导，您的这部新片《52赫兹我爱你》啊，里面是有笑有泪，但是看完呢，我觉得得到很多的正能量。我想听听您对这部影片是怎么看的？
其实这部电影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要想要传递一个幸福、一个满足的一个心情才去拍的。那第一最重要的是，我也需要这种能量，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尝试，然后也希望能够把这种能量带给观众。小品是小品，可是总是觉得要挑一点难度，让自己有一个新的尝试吧。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小品来实验一下那个音乐剧的那种概念，让它让这个小品不会只是小品，不会只是小情小爱的小品，而是有技术上的难度要克服。爱情只是里面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类型跟元素，其实它传递的不是只有爱情而已，是幸福，幸福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我看您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对我感触也很深的一个部分，就是里面之所以让人有一些痛苦或者说纠结的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感受有一些错位。您觉得这个是现代人的生活里、关系里存在的一个部分吗？
我觉得是，因为现代人你说爱情与面包这个课题好像永远都存在着，几千年来都存在的。好，特别是现在在都会的这个生活里面，好，在城市里面的那些男女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每个人的矛盾都是在于感情问题跟经济压力，这是好像在每个人身上都找到的。所以那种孤单的产生，经常都是因为工作上或者是爱情的没有被分享的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您觉得爱情比面包更重要吗？
我觉得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如果，当然我是比较浪漫的，我觉得爱情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面包这一块呢，如果可以被开发的话，不是更好吗？两个人有爱情一起去开发面包的事情，没有必要说等到面包做好凉了才去开发爱情啊。爱情的时间有限，爱情的那个开发期也有限，要不要好好把握青春，好好把握你的该有的那个机会，这样子。
我觉得从您拍的电影就可以看出您是一个特别有梦想特别浪漫的人。您觉得在拍电影这个方面您得到爱情和面包了吗？
当然有。其实电影里面的那两对男女哈，对我来讲是年龄层的分别，我自己的年纪分别，三十岁之前可能是二十五岁之前可能是那个没有谈过恋爱的那一对的心情，真的我爱情的开发期很晚很晚，差不多二十四岁25岁才开始谈恋爱这样子。那个另外一对10年的这种感觉，可能是在我这40岁之前第一部电影之前体会的那种心情，就是我跟我太太大概就是这种处在这种关系。后来就是我的运气好，我跟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一样运气很好，最后没事了，这样就是那个面包的问题有解决，还好我们的婚姻可以维持下来这样。
您目前拍摄的这几部电影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海角七号》嗯、还有这个《赛德克·巴莱》，都是关于台湾的主题的。您认为这个是让您比较舒服的一个主题吗？
也不是说舒服，而是历史这种东西很奇妙哈、哦，就是说你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事情那么多人不知道，特别是历史一直在重复。好，你想哦，我拍现代东西我只能反映现代，可是我拍历史东西不但可以检讨过去，还可以回到现反映到现代的问题，因为历史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演，但是人一直没有长智慧，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一直在同样的在那种感情的矛盾里面。我们常说哈、哦，常说我也说过，就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病人，好，照顾他的人是家人，然后我们隔两代，我们是现代人在看从前的人，这样子来说，病人会痛不会恨，照顾他的人会恨不会痛，我们第三代的，我们是再从前面的经验，我们到我们现在重新去观察这一段的过程，我们应该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事情。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学会看历史、做历史，是为了让自己的心胸更宽大，让自己的包容力更大，让自己从历史里面找到新的智慧，解决问题。
您的背景里其实并没有这个学院派的，所谓学院派的这个成分，但是。但是您的作品仍然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那您觉得在您的经历里，是经验更重要还是教育更重要？
学院派跟我们这种讲故事的这种心，其实人从出生到长大都喜欢听故事的，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听故事。但是我们说故事的方式跟学校的教授老师说故事跟研究生写论文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过，电影的传递并不是电影在传递一个历史故事，并不是像历史老师教授在研究历史，跟研究生这样子研究历史的过程。对我来讲，那是一个老人说故事给小孩子听，所以我讲故事的方式也是用一个老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用一个老人的姿态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心情，给小孙子小孩听这样子，所以比较容易亲近人，比较容易亲近人。
那这种技巧您觉得是天生的吗？还是要需要通过后天的锻炼？
好，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每个人的不是只有因为导演他，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只是我们人在因为受了教育以后，慢慢会用哲学、文学、科学来武装，来保护自己。变得说出来的话不有趣的。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喜欢听老人说话？因为老人受教育不多，但是他讲出来的话每一句都有那种人生的体验跟哲理，或者是他讲的故事很精彩。为什么不喜欢听老师讲话？太无趣了吧。我们讲人物，我们讲这个人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结果产生什么，过程是怎么样，那都是很好玩的事情。为什么忽略掉这一块，一直去强调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动乱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就好像在分析一个女生很漂亮，分析一个女生很漂亮，我说你很漂亮，你头发好美，你眼睛好美，你的嘴巴好美，这样子让我觉得你非常的漂亮，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要讲说你那个眉毛的长度跟头发的比例差不多多少，那个几公分这跟几公分的比例之间，然后眼神跟瞳孔之间，太无趣了。
是要感性一点。
对，我们讲故事用感性的方式讲，不是用研究的方式讲。对，所以这个方式常常有时候也会引来批评啦。那批评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学者研究者，那没关系啦，我们觉得我们传递的是一个入门的历史，而不是一个那种已经到精英班到那个班级的那种研究室这样子。
那您之后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我下一个最想做的是400年前的台湾，当台湾还不叫做台湾的那个年代，三个族群，好，荷兰人、明朝人跟台湾的希拉雅，就是三个族群之间交汇而成的一个大航海时代，就是每部片的开始跟结尾都一样，每部片的开始都是荷兰人来了，每部片的结尾就是郑成功来了。这段历史很少人会知道，也很少被记录到，大部分的记录都是郑成功来了以后的台湾这样子。我们想知道郑成功来以前到底那个精彩的台湾是长什么样子，你那个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跟原住民文化之间的交汇的第一个时间点会产生什么样有趣的一个事情这样。
那您觉得现在台湾当局对电影人的支持够吗？
应该说对于支持你拍片这个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观众而不是拍片的人。
什么问题呢？
就是台湾的观众看电影的比率并不高。
去电影院看电
影。去电影院，我现在不管好莱坞电影还是台湾电影，台湾观众看电影一年平均一个人看不到一部电影。
为什么呢？
韩国一年看4部，平均一个人看4部，而且台湾的密集度是人口密集度是很高的，从家里到电影院的有效距离有占了70%以上的有效距离，但是我们看的电影的人口却不把它当一种平常日常的生活娱乐，它变成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或者是节日的活动，或者是特殊某些什么电影做得非常好，它才会去参与的一种活动。这样，所以我觉得普遍来说，是因为台湾的教育环境太过于公立教育，好，一切以经济，你考试考几分，好，你进到哪间大学，毕业以后就可以到哪间企业工作，在这间企业工作里一个月可以领多少薪水，然后你的薪水多高，你的分数多高，代表你的社会地位跟你的那个权力可以到多大，这样。反正这种生活上的那种体育啊，或者是美育啊，这种东西好像都是跟生活无关的东西。宁可去吃一顿饭花了好几百块都觉得哇好舒服，也不愿意去看一部电影说哇我心里得到满足，这样子不懂为什么。
那刚才您说到像这个受众和市场的问题啊，现在大陆的市场很大，资金也很充足，
是
您会考虑到大陆发展吗？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说不要，但是我要拍的片子他们要不要投资我，现在我不是没有接到大陆那边的一些拍片的一些邀请都有，只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为什么大家都一直要我拍他们的东西，而不是要投资拍我的东西？我都觉得我的题材很好啊，我的故事很好啊，那我应该把我最好的时间放在我最想做的事情上面吧。如果我进到这个行业的目的只是为了当导演，那我就会去。问题不是，我进这一行的目的是想要讲我想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因为您的电影里其实有很多非常台湾的元素，比如说就像这部新片里还有很少，虽然是很少，但是有一部分是讲台语的这个部分，还有台语歌。
句而已、
啊、要一句而已。 对，但是您会不会担心这些元素会让比如说北美的观众会让大陆的观众感到有一些距离感？
不会啊，为什么会？音乐是世界语言啊，好莱坞离美国离大陆那么远，大陆都可以看美国的电影，那文化完全不一样啊，为什么他们看得懂呢？你知道吗？这个大家都把这个东西想得太过于莫名其妙了，就是说怎么会看不懂，是你愿不愿意看而已，你愿不愿意接纳另外一种思考的文化而已。对啊，没有什么看不懂的事情啊。
那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成功的人都会有一个在你人生道路上的导师，你有这样一个人吗？
很多个啦，很多个，就是不止一个，就是可是对我来说，我还是比较在意那个第一个带我进场的，还有那个开发，对，那个，因为我第一个老师是杨德昌导演啊，其实他我第一个真正拍电影的工作，其实从那边开始。第一个老师是确定你人格跟你做事态度的人啊，所以我在那边的学习里面，让我在对于事情的要求上跟做事情的这种态度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在那个年轻的时代，我不懂，我只有很多的抱怨跟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凶，这个人好要求好高，怎么样？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上导演以后，我会感谢那个时候他那个训练方式啊，他要每一个人都是在每方面都懂的，他不是你只要了解你现在的工作就好，没有，你还了解别人在干嘛，他们干嘛这样子。那还有你做事情的严谨，我要一你就给我一，你不要自己产生1.5出来这样子。对对，就是那种要求跟自我的管束，其实是还蛮好的一个训练这样。
好的，魏德圣导演，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谢谢谢谢。
看完了魏德圣的专访之后，让我们来看看最新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夏洛特种族矛盾激化，免费拥抱感动人心。本届总统大选政治超级杯。夏洛特种族矛盾激化，免费拥抱感动人心。本届总统大选政治超级杯，大学生会把票投给谁？空集装箱返回中国，如何利用才不会空跑一趟？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就在种族矛盾再次激化的时候，首都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隆重开幕，奥巴马总统亲自剪彩。这座博物馆耗资5亿4千万美元，是史密森国家博物馆中的最新一员。开馆的这一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现在这座博物馆向世界敞开大门。
这是全美最新的博物馆，由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揭幕，再合适不过。
这座博物馆向我们揭示，即使面临压制，即使面临无法想象的困难，美国一直在进步。因此，这座博物馆为我们时代性的争议提供了依据。Context for the debate of our times。
随着钟声敲响，奥巴马正式打开了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博物馆的大门。这座钟曾经挂在由黑奴和自由黑人建造的教堂里。对于成千上万赶到华盛顿来参加开馆仪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庆典。
博物馆采取的描绘手法，按时间顺序的叙事手法，太高超了。
这座博物馆带领游客走过时间隧道，首先是黑奴时代、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黑暗时代开始。
很多人不愿意谈论黑奴制，不过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祖先来自非洲，他们是被买来的，他们是黑奴，我不觉得这很丢脸，他们很坚强，才有了今天。
博物馆里的很多展品是珍贵的传家宝，这些收藏不仅反映了名人的故事，也讲述了普通人争取更好生活的奋斗经历。比如来自密西根州的艾利克斯·戴维斯，他曾经参加过民权运动。
孩子们应该知道，那是一段必须改革的历史。就像我对我的孩子说，我参加了游行，所以才有你的今天。
这里的游客说，这座博物馆是一个永恒的展示，讲述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的挑战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
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警察开枪打死一名黑人之后，这座城市已经连续一个多星期发生抗议活动。在种族冲突的飓风中，一名和平活动人士向防暴警察和抗议者提供免费拥抱，希望通过抱一抱来平息怒火。
视频中，免费拥抱活动的发起人凯文·瓦德凯拥抱两名防暴警察，却遭到抗议者的大声辱骂，而瓦德凯则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些警察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们只是在执行自己使命。他呼吁抗议者不要失去理智。他说，你不需要使用暴力，也可以表达自己的诉求。上星期三，这段视频在脸书上登出后，一夜间爆红，获得250万点击。瓦德凯也受到很多媒体的采访。9月20号，夏洛特市43岁的黑人凯文·斯科特在停车场上被一名黑人警察击毙，夏洛特便出现暴动和抗议活动，要为斯科特讨还公道。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驱散抗议者，暴乱分子砸破窗店门窗抢劫商品，并向警察投掷物品，促使夏洛特市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实施戒严。美国民众向来对警察武力致死黑人的行动深感不满，斯科特事件再次点燃民愤，助长了珍视黑人生命运动的势头。抗议者断言，警察出于种族歧视才过度使用武力。不过警察说，斯科特携带手枪靠近警察，并且无视放下武器的警告，而斯科特的家人说他身上没有武器。2014年波士顿爆炸案后，瓦德凯创办了免费拥抱项目，到全国各地奉献拥抱。当他看到夏洛特的暴乱之后，立即从加州圣地亚哥家中赶到那里，希望用爱和理解来填补分歧。
大多数有关非洲的影片展现的都是被战争蹂躏的景象，不过米拉奈尔执导的影片《卡推女王》讲述了乌干达贫民窟的一位少女怎么样成为国际象棋冠军的传奇故事，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影片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演员的阵容也非常的强大。
What is your name?
Fiona.
Could you please show Fiona how to move the pieces?
学习国际象棋并加入帮助乌干达坎帕拉贫困孩子的先锋队项目，改变了菲欧娜的人生。她的教练教育她要树立远大目标，教练由著名演员大卫·奥伊罗饰演。
What is preventing you from being a grandmaster?
I do not know about being a grandmaster.
Sometimes the place you are used to is not the place you belong. You belong where you believe you belong. Where is that for you, Fiona?
奥伊罗说，影片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乌干达贫困天才女孩励志的故事，也是非洲和非洲人民的故事。
通常我们看非洲的电影，讲的不是儿童军，就是独裁者，不是贫困，就是疾病。我们很少看到这些积极的画面，很少看到那里的人们自我奋斗，也就是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一定需要外来的帮助。
奥斯卡奖获得者露皮塔·尼永奥饰演菲欧娜的母亲哈里特，她是个寡妇，为人高傲，在挣扎着生存的同时对子女保护备至。
她得了解，如果是真的爱女儿，她就得学会放手，承受失败的风险。也正是如此，菲欧娜最后才能成为冠军。
真实的菲欧娜·穆特西为自己的母亲说话。
I don't blame her for what she was doing because of
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不责怪他所做的事，他试图保护我，因为仍然有很多强奸事件，他不让我离开家，但是后来他让我离开，我开始练习国际象棋，现在他很高兴事情的发展，他很兴奋。
如今菲欧娜·穆特西是国际象棋大师，参加了两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比赛。
Checkmate. 虽然啤酒仍然是美国人最喜爱的酒类饮品，不过近年来红酒，特别是玫瑰红酒，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宠爱。这种酒气味芬芳，口感清新，让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 Cheers。
玫瑰红酒的销售欣欣向荣。
过去一年，全球大约生产了30亿瓶玫瑰红酒，主要是法国和美国产的。
Most of it in Franc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加州马里布海岸产区和葡萄酒种植者联盟的丹·弗莱德曼说：“
这个酒口感很好。”
尼尔森数据机构表示，美国今年玫瑰红酒的销量相比2015年激增了39%。葡萄酒消费者勒摩尔加洛说。粉色的玫瑰红酒加点冰就很好喝。
玫瑰红酒沁人心脾，口感清新，我喜欢气泡。
喝玫瑰红酒的人中有1/4的年龄在21到35岁之间。总的来说，今年美国的玫瑰红酒进口量上升近60%。酒庄主人罗恩·塞姆勒解释了原因。
美国大众最终觉得喝玫瑰红酒挺好的，他们可能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影响。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互揭老底，大学生会把票投给谁？空起装箱返回中国的路上要如何利用？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年轻人是美国最有力量的选民集团之一。眼下，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关头，可是年轻人似乎对选举越来越缺乏热情，让民主、共和两党竞选阵营都惶恐不安。离开纽约市不远的霍夫斯特拉大学是今年第一场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场。面对相互伤害的候选人，学生们会把票投给谁？我们到校园里去听听学生的心声。
Do you see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being written here and Clinton versus?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课堂上与任何一个学生谈话，他们都会告诉你今年的大选很重要。
Because I see this.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反差最鲜明的选择。
In modern American history.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因为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太两极化了，你必须做出取舍。
这处纽约长岛校园是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今年首次电视辩论的场地，在2012年那次选情激烈的大选期间，也主持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从那以后，美国大选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政治热度。然而，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很多学生反映出的激情，并不代表全美校园千禧年一代选民的全貌。总体来说，他们构成了强大的选民集团。然而，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不出来投票，这种力量等于是零。年轻人不去投票，着实让候选人们恐慌，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选民中，领先率最近几个月缩减到了个位数。这个年龄区间，越来越多的选民说，他们要么会投给第三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坦白说，人们去投票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某个候选人胜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去投票就是为了他或者他不会胜出。
这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们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罗珊娜·佩罗提博士说，很多学生觉得两大党都没有倾听他们的观点。
他们更关心经济和经济方面会发生什么，经济的健康状况。他们希望看到环境方面的举措。他们厌倦了争论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的。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谈到要害，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
We're the future generation.
我们是未来的一代，未来的纳税人。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未来的世代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失败。
离大选日还有六周，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说，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在于哪位候选人能够让他们咬牙接受。
我还没决定，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候选人是我非常支持的，但没有。
我很想赌一把，看看川普会怎么做，但另一半的我又说，我希望能有某种确定性，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
在三次辩论和最后的竞选过程中，这些仍然等着做决定的人不仅会关注影响他们议题的答案，也会关注候选人的语言措辞和他们如何在全国的舞台上表现自己。
卸了货的空集装箱返程的时候要做什么？特别是返回中国的集装箱一半都是空的。种蔬菜怎么样？一个设计专业的学生觉得空船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所以他想到把集装箱变成里面种上蔬菜的漂流农场。
全世界大约90%的食物通过海运，超过70%被装进集装箱，而大多数集装箱回程时都是空的，特别是在亚洲，出口超过进口。
一半运往中国的集装箱是空的，这意味着现在每年1300万个集装箱在运空气，每个集装箱占地12平方米。
它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叫做 Girl Frame 的可折叠式水运农场，货船在海上航行的几周里，在空集装箱里种植蔬菜，每株植物种在一个盛着水和适当养料的小塑料袋里，装有电池的可调节 LED 灯为最佳生长状态提供合适的光线。蘑菇种在叶菜旁边，有助于平衡微型生态系统。
I'm growing cabbages, spinaches,
我种白菜、菠菜、生菜和豆芽。我们知道这些植物制造氧气，但在集装箱里可能会造成问题，所以我把蘑菇加进来，把氧气转成二氧化碳，因为它像我们一样呼吸，这样这个系统自己就保持平衡了。
这个设计系学生希望能在海上测试他的集装箱漂流农场，并在寻找资金来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
住在城市里的人都知道，停车是一件头痛的事情，好像永远都找不到停车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又太狭窄，技术不是超强的人还真的不敢冒险。可是在加州的西好莱坞，你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自动化停车场。
你把车开进位于地面的停泊区，把车留下，取一张票，就不用操心停车的事了，就是这么简单。从那一刻起，这座有200个停车位的市区停车场的机器人会来帮忙，精确而小心地照顾好你的车。
我带走我的钥匙，不用担心代客停车的人会把我的车开走，也不用担心有人刮擦到我的车。
机器人停车把车距控制在几厘米之内，高效地利用了空间。
系统会鉴别车辆，测量长度、宽度和所有我们需要的信息，来把车停在最有效的位置上。而且一旦你走出去，系统就会识别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人了。
要把车取回来，你只要往机器里投入那张票，机器人就会把你的车取出来，面朝出口。通常被用作坡道的空间都腾了出来，用作更多的停车位。西好莱坞市市长劳伦·麦斯特说，他对这个机器人操作的停车场减少空气污染而感到自豪。
没有了人进入停车场停车，所以通风设备是不一样的。毫不夸张地说，凭着我们的节能方式，我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树木。
城市官员称，建造这个停车场花费大约$1800万，只比一个普通停车场的造价略微高出一点。这因为在公共电梯、长期灯光系统、坡道和楼梯等结构上节省了开销。
上个周末，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亨廷顿海滩举行了第8届年度狗狗冲浪赛。前来参赛的大狗小狗个个摇头摆尾，输赢不是关键，开心最重要。
数十只大小各异的宠物狗与他们的主人一起在水中乘风斗浪，虽然期间有一些动物选手们被浪头打翻，但是他们看上去也毫不畏惧。这项赛事的发言人马西泰勒表示，参赛的宠物狗们被分为4个重量与体型级别。
根据体型有4个不同分类，小型组、中型组、大型组，我们还有混合分组赛，比如2只狗共乘一个冲浪板比赛，以及1人1狗共同参赛。
泰勒说还有最难的撕裂者组别，评委们依据参加这一组别比赛的犬类选手们的一系列冲浪技巧，包括冲浪的时间长度以及比赛时的自信程度，对他们的表现予以评判。一只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拉布拉多犬伯诺与他的主人伊万莫雷拉在比赛中的表现深深打动了评委，最终摘取了撕裂者组别的桂冠。本次赛事是狗狗冲浪系列赛两场比赛之一，另一场比赛八月间在圣迪戈帝王海滩举行。这两场系列赛都是由美国宠物用品店培果赞助。
节目最后，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Pat Green 是美国炙手可热的乡村乐歌手，从1995年出道以来，已经有15首单曲登上了 Billboard 乡村歌曲的排行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在我们演播室演唱的最新单曲《Carry On》。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Forget about yourself for a while. Send me all you need, racked up car and ride with me, okay? It's all right.Just might get a little high tonight, I'm okay, I'm alright, carry on. Oh, Walt Wilkins lives back in Nashville.In his eyes, I've seen a mouth. Why don't you jump in Jim T's caddy? Come down to Austin and drink with me a while. And everybody gotta get away sometime. Forget about yourself for a while.Wiggle down to El Arroyo, have tacos and beer, baby, let ourselves go, it's okay, alright, just might try to get it right tonight, I'm okay, I'm alright, carry on.I will make sure that you got your trouble. I will make sure that you work too hard. Ain't nobody that don't get tired of watching troubles pile up big in your own backyard. And everybody gotta get away sometimeForget about yourself for a while. Live your whole life up there on that shelf. No one to blame but your own dang self. It's okay. It's alright. Heaven only knows what's gonna happen tonight. I'm okay. I'm alright. I'm okay, baby. I'm alright. I'm okay. Alright. Carry on.Nice catch, boys.
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出版了新书《独生子女》。在书中，她探讨了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所带来的男女比例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专访。
方凤美，马来西亚华裔，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近日，她来到华盛顿推广新书《独生子女：中国最激进实验的过去与未来》，并接受了美国之音 VOA 的专访。方凤美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加速了中国人口男女失衡，未来会趋于极端老龄化、男性化。而仅凭去除一胎政策，并不能改变中国社会家庭人口变少的趋势。
Hello, May Fong. Welcome.
您好，凤美，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中。2000年伊始，你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来到中国，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灵感，写一本关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书
？Write a book about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 think the big trigger point for me.
我想真正的契机是在2008年，我原本是应该采访奥运会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是如何准备这一盛大的活动。但奥运会开幕的几个月之前，发生了四川汶川地震，我去报道地震，但我后来发现很多在地震中丧生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很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失去的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们称他们为失独父母。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激发了我写关于独生子女的书的灵感，这就是契机。
And so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at, and I think that was the inspiration for me, to write about the one-child policy. That was the trigger point.
Yes, I remember the opening chapters of your.
是的，我记得你的书的开篇描述了你在四川的经历。你说地震的悲剧不只是因为自然灾害引起的，同时也显示出独生子女政策作为非自然灾害的悲剧成分。
Tragic proportions of an unnatural disaster like the one-child policy.
First of all, it was very unclear for a long time.
究竟有多少孩子在地震中丧生，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明了。他们只想要一条新闻：奥运会，中国的荣耀，中国的崛起，即将来临的盛世。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自然很悲伤，他们被迫要强忍住悲伤，这让人感到非常悲哀。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In a very strong and suppressed way, and so that I felt was the big tragedy.
So May Fong,
那么凤美，在你看来，什么是独生子女政策最大的影响？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
At the start of the one-child policy, people speculated, "Oh, this is a little emperor generation."
在独生子女政策刚刚执行的时候，人们猜测，哦，这将是个小皇帝的时代，他们会被宠坏，无法自力更生，也不会有开拓的精神。现在30年过去了，我们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小皇帝综合症，而是4-2-1综合症，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一个孩子。等一个孩子长大了，他会需要照顾所有年老的长辈，日复一日的照料老人，像养老金、医疗护理、处理个人事务，这些问题全都出来了。这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消耗，对吗？这将影响未来的20到30年。我认为这将是很大的负担，而这在中国不可避免的将发生。
I think that does matter.
You also predict in your book that
你在书里预言，15年以后，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城外的街上扔一块石头，你就有可能砸中一个60岁以上的人。你还提到击中是男人的可能性更大。你是如何得出结论中国人口不平衡将来会极端老龄化、男性化？
Will become too old and too male.
In a healthy economy, it's great to have a big working population and not so many older people, right?
在健康的经济状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而老年人口不太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但是在中国，你将会看到这么多比例的老年人口，这么少的劳动年龄人口。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活得更长了，这是好事。但是另外的原因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还有人口不平衡也是一个问题。到2030年，男性人口将比女性人口多出3000万。这从某种程度讲是独生子女政策的作用造成的结果，因为当人们家庭人口变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许多中国人都会选择要男孩，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重男轻女，所以中国的性别不平衡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我想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引起很多的问题，但是却加速了他们，或者是扩大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不平衡、男性化和老龄化非常严重。
Population, too male and too old.
Last year, China lifted the.
去年中国去除了一胎政策，你在书里写道，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那么从你看来，从一胎到二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From one-child policy to two-children policy.
It's not the end. It's ending.That's true. I think at some point,
一胎政策没有完结，但是正在消失，这是事实。
我想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会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我同意这来得太晚，太微不足道，因为这些问题极端老龄化和男性化在未来20年到25年之内一定会发生，就算每个人现在都开始生更多的孩子。第二个假设，当人口限制取消了，人们是否愿意多生孩子？许多迹象和证据都显示那是不会发生的。很多人说我们负担不起，我们愿意，可是负担不起，所以我认为不会出现婴儿出生潮。现在的形势就是大多数的现代社会都面临家庭规模变小，人口锐减，除非中国采取激进的变革，不然这看起来也会是中国的趋势。
Going to do something radically different, it looks like that will be the trend in China too.
A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earlier this year says your book.
纽约时报今年早些时候一篇书评说，你的书见证了中国一胎政策受害者的痛苦。凤美，你一定也见到了许多中国妇女被迫堕胎或者接受节育手术的事例，请跟我们讲述一个最让你难忘的故事。
Tell u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stories you have ever experienced.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I had was with a former small-time official.
我和一个小城镇官员的对话是最有趣的。他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件事情我永远难忘。我知道这个女人怀孕了。我们知道她在另外一个镇子上藏了起来。我组织了一伙人晚上去抓她。一天晚上我们出发了。我们悄悄地去了，包围了他家，但是他肯定听到了声音，因为他开始逃跑。他跑啊跑啊，我们追他，一直追到池塘边。他站在那里，水到他脖子那里那么深。我问他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他站在黑暗里开始哭泣。他说他必须生这个孩子，如果他不生这个孩子，他的丈夫不会对他好，他的婆婆永远不会给他好日子过。他站在那里哭。两个妇女干部上前去把她带走了，她没有说下去，但是你知道他们把她带走堕胎。
And he didn't say the next part, but you knew they'd taken away for a forced abortion.
That woman,
那个女人是绝望的。我在想，为什么人会如此残忍、如此非人道地对待自己的同类
？You ask yourself that. I mean, and clearly this happened on a fairly large scale.
我也问过我自己同样的问题，这显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想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你生活在中国，这么多人，你每天看到这些，我想很多人想这是必要的解决方法，而另外一部分人并不真正相信这个，只不过是被迫所为，因为他们要保住工作。我想这部分人是大多数，因为我和很多人交谈，他们说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
Because a lot of the population officials that I talked to, that's what they said. 没办法，工作的，需要做的。You know, this is my job. I have to do it.
You named the one-child policy as.
你把独生子女政策称为是最激进的社会试验。尽管政策取消了，但是苦痛的记忆却挥之不散。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中国什么？又将会给中国民众留下什么样的记忆
？Public remember this policy.
Well, I think it's changing China in many ways now.
我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多方面的。首先，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家庭，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另外一个问题，当出现这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关注度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身上得到了太多的关注。当90%的城市居民都是独生子女，这将会体现在各种事情上，约会、婚姻。
As only children, then yes, it does reflect. It reflects it down to all sorts of things, dating, marriage.
Well, our colleague has talked with the doctor 易富贤。
我们的同事采访过易富贤先生，《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先生批评独生子女政策，说是政府的错误。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It's a blunder by the government. Do you agree with him?
I think.
我想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人们常会把人口控制和独生子女政策混为一谈，他们不是一回事。你可以减少人口，但不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做到，比如鼓励人们少生孩子，为人们提供更加方便的节育方式，送妇女去上大学，给他们更多的发展机会。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我常碰到有人误解了独生子女政策，许多人认为需要这么做来减少人口，很多人口学家并不认为这是减少人口的正确途径，而且并不需要采取像独生子女如此极端的政策。
the population, and it did not need to resort to anything as drastic as the one-child policy.
Dr. Yi's book was banned in China.
易先生的书在中国被禁，他的言论也被封杀。那么你的书呢？现在有中文版吗？
Does it have any Chinese versions?
It doesn't exist right now.
中文版现在没有。四年前我卖书的英文版权的时候，得到一个中国大型国有出版商的邀请，想购买书的中文出版权。他们提出中国出版商常提的条件，他们说，你知道我们想买这本书的出版权，但是我们要修改敏感内容的权利。那时我还没写书，我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敏感内容是什么意思。理论上讲，整本书都可能被认为是敏感的。先让我写完书，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但是四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审查得更严了。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China, including a lot tighter censorship.
Would you accept?
你会接受被审查或者书被删节吗？
To your book,
我很愿意跟他们谈谈具体的问题，但我们根本没谈到那一步，就是直接说不，根本没有可能。我不认为是我的书的问题，很多人都不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个禁忌话题，但是目前中国的审查环境就是这样，人们怕做任何努力。现在这个阶段感觉就是我们不要越过这条线，什么也没做，这是非常有害的氛围。
Let's not step out of line,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let's just not try. And so it's a very poisonous kind of atmosphere.
You describe the one.
你形容独生子女政策是残忍的，但是它在全球范围内不乏支持者。有人说虽然是过程是痛苦的，但是这个政策赢得了经济效益。你怎么看？
Strictly speaking, China's economy grew really fast in the last 30 year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中国的经济过去三十年增长迅速，是因为政府取出了很多社会管控。我认识一位非常睿智的经济学家葛一豪，他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他说，假如中国经济增长10%，独生子女政策对他的影响不会超过0.1%，这才是正确答案。另外一部分我们不会忘记，减少人口并不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你看看其他国家，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地区都减少人口的同时还增长了经济，但是也没有采取独生子女这样极端的政策。
Southern places also reduced population, also grew the economy without something as drastic as the one-child policy.
Your book also touched upon unique groups.
你的书触及了一些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特殊群体，比如黑孩子、没有户口的孩子、失独父母、失去唯一孩子的父母或者剩女。我想知道这些群体现在有没有得到政府的关注或者是认同，他们会怎样改变中国的公共政策？
At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how will they change the public policy in China?
I don't know if they will change. I mean, I think for Shidu parents, they've asked for more compensation. And perhaps they may get that. It's quite possible.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变化。我想Shidu父母想要得到补偿，他们有可能得到，这是有可能的。我想剩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好像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现象，对吗？这不是事实。从人口学角度讲，是男人找不到女人，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相似的关注。男人是受影响最大的。光棍单身汉，他们是农民，从政治上来说影响力最小。另一方面，剩女是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有经济基础的女人。我想这个群体当局是希望看到他们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你知道，聪明的女人与同样聪明的男人一起养育聪明的孩子，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看到性别差异对于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来讲是不利的。
So, in some sense, I see a sort of a backlash against more educated women as you go on because of this gender disparity.
Yeah. So, thank you, Mei Feng, for joining us. I wish all the success to your new book.
Thank you.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10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海峡论坛继续为您解析本周新出炉川普内阁人选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关注更多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后续。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看时事大家谈，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美国观察，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